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东宁，
好的，今天在现场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进行专访。首先代表美国之音欢迎吕秀莲女士来到美国之音。
谢谢邀请。
好的，首先我想以美国官方对台湾的最新发言来请教吕副总统，就是美国国务院的经济及商务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唐伟康，他在3月2号表示，台湾最近刚选出了第一位女总统，而且女性的立委的比例高达38%，可以说是亚洲的最高比例，也比美国要高出一倍。他说，身为美国人，那只能羡慕。那我们知道，在3/16蔡英文胜选当天，你也在他的身后，这有没有一种传承的意味？因为你是台湾的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啊。那另外你怎么看台湾出了华人世界的第一位女性领导人呢？
是，在1970年代，我开始在台湾吹新女性主义，那么主张性别平等。今年算45年，所以这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那么蔡英文女士啊，她比我年轻12岁，那所以她相对的不会感受到性别的歧视，因为我差不多作为拓荒者。很多披荆斩棘的工作都做了哈，所以当他要参政的时候是非常的顺利，没有人因为性别而给他任何的为难。那但是这看起来就是他个人的成功，反映也是台湾社会迈向整个现代化。我认为我们没有用任何暴力流血而达成今天台湾的各种现代化的标准，就是我们台湾evolution 的成功。台湾没有 revolution， 我们没有革命，但是我们不断的革新，所以我还是觉得与有荣焉。
刚才您也提到，李副总统您在1971年的3月8号，也是国际妇女节当天提出这个新女性主义。那么多年来也是非常致力于女性运动、妇女运动。那么您对这个国际妇女节这一天，对您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另外，你怎么看当今国际社会还有中国的妇女人权呢？
是的。其实大家都知道3月8号是妇女节，可是我如果再进一步问，为什么3月8号蛮高比例的男女都回答不出来？那我借这个机会讲，1910年3月8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跨国的妇女领袖齐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讨论着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发表的宣言撼动了世界，所以这些妇女代表回到他们自己国家以后，就不断的推广这个男女同工同酬、女性平等的概念，那么在各个社会开始引起影响。也事后不同的国家分别把3月8号宣布作妇女节
。
所以大家应该把这个历史背景记清楚。换句话讲，人类历史又是记载来这个1900年以前，女人是出不了国门，但出不了家门的，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从1910年3月8号到现在也超过100多年了，所以每个国家社会开放进步的状况不一样。那我觉得很安慰的是，早在1970年代，我就在台湾开始提倡，当时当然受到非常多无情的羞辱跟打击。那么一路走来，我看现在证明这个我当年的各种主张都是正确的。那么也至于说比我年轻12岁的女性朋友，她不会感受到这个压力。所以如果你问蔡主席，他已经说没有啊，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压力，那就是社会进步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但是我也因为这样，我也想告诉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朋友，女性的朋友如果你要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话自己要努力权利不会天上掉下来。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大陆的好姐妹女性朋友加油。
好的，另外我们就是想到了，其实海峡论坛有一集专门谈到吕副总统您提到了这个2016习近平要决战台湾这样一个说法。事实上也是在2015年的3月4号，就在一年前习近平说，这个两岸关系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话，就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么他这两天在两会上又有一些最新的对台谈话，不晓得您有没有回应，是不是还认为说习近平会在2016决战台湾呢？
我上次来华府访问的时候，我有公布一份我得到的2005年1月份在北京他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召开的对台工作的检讨。那份文件我公开以后，我说如果这份文件是假的的话，我希望北京当局哈能够用什么方式来否认，但是一路下来都没有啊，所以我相信去年的确有这样一份文件啊，但是当然很多事情会不断的变化。我们看民进党1月16号可以说秋风扫落叶哈，大赢特赢。那么也看到国民党现在也可能需要止痛疗伤了。那这个中间，我想可能习近平先生啊，他的整个团队也会很审慎的评估过去的对台政策是不是啊需要有检讨，对吧？啊，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突然听到他的外交部部长王毅啊，在美国华府啊公开讲说，只要根据他们的宪法去做就可以了。哎，这一句他们的宪法真的是给人家无限想象的空间。
是
啊，所以大家啊，有的人是一则以喜，但是也有人一则以忧，就说哎，怎么可能会改变这么多？啊，是不是有一点欺敌的因素在内？我们现在一路观察到啊，这几天北京召开两会，那么几位对台人士都纷纷表示意见，不管是张志军先生、李克强总理和习近平主席啊讲的话，就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还没有拿捏清楚。不过看起来习近平主席算是表达的就是最大的善意了，几乎正面接受蔡英文主席讲的"我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他用了"历史事实"这四个字，李克强没有讲历史事实啊，所以这他们两位是不是又有什么黑白脸之分，我还有待观察了。不过我想这里面是蛮奥妙，当然我也认为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同时呢在中国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可能他们现在也有相当程度的紧张关系，所以是不是话中都有话，还有这个有很多的玄机啊，我们还有待一段时间再观察。
好的，那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请教吕副总统。
好的，谢谢东宁，也跟吕副总统问好。那么我是台北的共同主持人叶博弈，在这边有两个问题呢请教副总统。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民进党的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女士，那么她也说了，日前她宣布说她几经思考啊，这个千回百转，还是决定要在他就任之后呢兼任民进党主席。那么当然这个决定呢公布之后呢，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那么甚至是批评。但是我们回顾之前，包括陈水扁总统时代，还有马英九总统时代，那么总统先前也都说过可能会考虑不兼任党主席，但后来都食言，都又回去兼任党主席。您认为总统兼任党主席，它是一个在台湾目前的这个政治体制之下不得不然的一个决定，还是总统其实可以跟党主席分开？想就这个问题请教吕副总统的看法。
谢谢你的问题。民进党的党纲其实有规定，只要本党执政，总统当然为主席啊。那所以本来这不应该成为一个issue，只是因为在马英九总统兼主席的时候，蔡英文主席曾经批评啊，所以他因为你批评反对事情，现在你又要这么做，所以难免大家会社会会重新跟他一点评议。可是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啊，蔡主席还没有就任成为蔡总统以前，他可能不知道作为总统他要花多少心思啊，来这个治理国家，千头万绪，每天依然只有24小时，所以就是当主席同时兼总统，我想过一阵子他会受不了。因为阿扁总统嘛也有一阵子就是主席总统兼主席，当时我私下是给他建议说最好不要，那可是他做了一阵子，后来知道实在是吃不消了，因为不可能这么一个庞大的执政党，再加上一个新上任的这个新总统，内政外交财经各方面 三头六臂，一天我看48小时都不够用。不过因为蔡主席还没有当蔡总统，他可能不知道总统的责任重大，所以我们还是给他一点期许。他如果觉得实在是不适当的时候，我想他还是随时可以改变态度的。
嗯，是好的，谢谢副总统。那么第二个问题想请教副总统，就是说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总统啊，或者是当主席的时候，如果说执政党兼主席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日理万机啊，这个政务繁重的。那么时隔8年之后，民进党重新执政了，您对这个再重新掌政的这个民进党，您有什么样的期许？特别有些人提到说这一次是包括立法。也是民进党占多数，希望在先前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没有做到的转型正义这一部分能够实行的更彻底一点，包含这种种，不知道吕副总统您对重新执政的民进党有些什么样的期许呢？
是，谢谢。2000年陈水扁跟我当选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因为那不是那么简单，那个时候国民党还相当程度的强势强盛，但是这次的选举其实国民党呢已经是可以说病态重生了我不是刻意要怎么讲，过去如果国民党像一只老虎的话，这次有点像一只病猫了，因为他什么事情都做错，什么话都讲错了，所以变成是这样状况之下，那民进党很轻易的就可以当选。那么既然这么当选，而且立法院都可以变成大多数，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也就是成就了台湾人民当家作主。我想真正落实是5月20号。那因此呢，我也要期勉鞭策民进党今后的改革，你责无旁贷，因为全面执政，全面负责。过去几年不断批评马政府的事情，错误的千万不能够来重蹈覆辙。做得不够好的，赶快把握4年的时间把它做好，要除弊，更要兴利。所以我会觉得这4年非常的紧凑，大家要加油，再加油。
好的，谢谢吕副总统，我们再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谢谢佛音。那么刚刚也提到了520，马上蔡英文就要就职了。那过去的经验，您认为这个政权新旧交接之际有什么困难或挑战，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好吗？
因为马政府执政下来，留下相当多的问题。就内政来讲，年轻人不满，老年人也不满，中小企业不满，高科技也不满。那这样情况之下，一个新上任的，可能选民会给你一段蜜月期，但是很快的人民期待的还是要赶快兑现。一个掏空了财政。你如何来建设，如何给人民很多的面包所以选举讲是一套，现在不是你要看看你口袋里有没有钱，你怎么去分享人家。所以第一个财政要克服，第二个经济。那么经济，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我们的财团，它的兴趣跟中小企业跟一般小老百姓也不尽相同。那么很多的财团就希望拼命到中国去投资，可是越往中国去越苦了一些失业的人，更找不到工作。那么小吃摊也好，计程车又更少有人来消费，所以这个经济这个利益怎么去调和所以我想，那当然大家一直都关心两岸，但是我一看这两位中国领导人所讲的话，我就觉得大家可以至少有一阵子可以喘一口气了，不一定是两岸问题是最重要。为什么？因为两岸问题太重要，所以这个动议法会牵全身，不只是台湾如此，对中国大陆要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全世界都在看对台湾好，全世界会觉得还不错，只要对台湾做出任何差错，我想全世界都会谴责的。我相信习近平先生他非常的稳健非常的成熟，所以他最后我感觉上他跟他的其他的这个团队之间有一点这个白脸黑脸之样，他尽量扮演白脸我想他也要争取时间来处理内部很多的问题。
我还有两个问题请教您，所以都稍微简短一些。一个就是怎么看台湾未来这个天然独世代，这是蔡英文提的，但是我们看这长期的统独的确是这样子，有这样一批新世代出来，和过去老一辈的 台独基本教义派，这两个问题会不会是接下来蔡英文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先生回答。
对，每一个世代哈都会震出哈，像一个地震会震出新的问题。的确啊，我们要讲世代接替啊，但是世代接替不是世代切割啊，你不能说老人全部给你否认掉，没有老人哪有我们今天？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传承，世代要传承，而不是要接要切割了。那这个不一定说叫做敬老尊贤，但是过去走过的路你不能忽略。比如说2016的民进党会获胜，那难道不是四五十年来民主运动的结果吗？啊，废掉国民党的戒严统治、特务统治，现在要清理他的这个党产，这些呢都是在拔虎牙。让一只尖牙利爪的老虎它失去了这个攻击的能力，所以它就回归正面，作为民主国家一个健康的反对党。我们希望国民党哈止痛疗伤，然后继续扮演这个角色。那么民进党一样啊，蔡主席讲谦卑再谦卑啊，其实我觉得谦卑不够，最重要就是加油再加油，赶快来努力来实现人民对我们的期待。
最后三一九周年要到了，您是否还期待真相水落石出呢？
三一九有余云未破哈，我本来很想期待民进党全新的立法院也能够以转型正义的这种概念哈，重新来调查三一九，但是我这个发现这个因为立法院刚刚新的成立，还没有就绪，很多刚当选的立委啊对情况不太了解，所以我想还有时间。那又听说国民党的主席候选人黄敏惠已经主动表示说三一九应该重查，我绝对全力支持。
好的，非常感谢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接受海峡论坛专访，非常感谢您，谢谢您。
好，谢谢。